人生就像一杯酒，喝醉什么都没有。欢迎收听《买醉碎碎念》第136集，我是毛怪，
我是阿木。
又过了一个礼拜，最近很综艺耶。其实单纯我们前面要很嗨的原因呢，就是要缓解这一切的尴尬，完全没有思考到第一句话要讲什么的一个状态。
我们太自然了，对，完全没有稿子，
对，完全没有稿子。哎，就是我常常就是会跟阿木说，哎，今天录什么？
然后这也是也没有大纲，就只知道主题大概要讲什么。
可是我们这样比较自然呢。如果大家愿意听的话，去听前几集，超不自然。但老实说啊，虽然我们都没有在什么宣传，但是有听过的人都说不错。哎，欸，
真的吗？哦，好开心哦！
有听过的人都说不错，因为其实蛮好笑的，加上阿木的神剪辑，阿木神剪辑真很厉害，
我很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更新器材了？
能更新什么器材？
我们就更新成两只麦克风啦。
哦，我这么专业哦。
对啊，
要投资一下了，是不是？
差不多了吧？所以我们都没有赞助，
真的。
如果我们更新成两只器材的话，那我们就要再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说要特别企划 say something，
就比如说我们就组成一个 band。
好了，我们开始来聊正题好了。
我们就叫山河二重唱。
为什么是山河二重
唱？因为锦绣山河。
Oh my god。
男生版的。那我当秀琴，
秀琴，那我是景文咯。
对，
我有唱过歌给他听，你知
道吗？是不是？你就当景文。大家还懂锦绣二重唱吗？
要懂吧。醒穿穿醒蓬蓬脸儿红，都是为了你。
还有五彩气球。
哦，我不知道这首歌。还有什么飞向你，飞向我，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乐悠悠。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这个故事，我在公司跟同事讨论过，你知道我们公司平均年龄非常低，所以我们好像有一次讨论以前的女子团体，然后他们就说 SHE 吧，我说 SHE 都很红，可是我跟阿木很喜欢锦绣二重唱，他们就说谁？好，然后我就说，有一点像蜜雪薇琪。他说，哦，蜜雪薇琪我知道，但锦绣二重唱 ，My God，
My God。
结果柔柔说，哦，毛怪，哦，锦绣二重唱。
你知道阿爸很 Brandy 吗？
啊，好呀。我们说的是锦绣二重唱。嗯嗯，还有什么双人组很红的女生？
双人组很红的
大小百合
，SOS，SOS
SOS 啊，嗯，但锦绣二重唱应该没有 SOS 老
哦。
SOS 出道非常早，
对，有可能哦。嗯，他们应该是同一个时期。
因为我知道小 S 之前看那个不是《康熙来了》会有那个重新剪辑嘛，张秀清来上节目，他就说：“哎，小 S。”你说我师姐
同期的，
对，同期同一间公司，然后还有一些老艺人就说啊，我们同一间公司啊，然后就说不要再说了，
对，嗯嗯
嗯，锦绣二重唱也还好吧。
我知道还有一个很老的，但那个已经不是我年代了。什么？那什么？城市少女队哦，还是城少女
队？哦，少女队啊，城市少女。
对对对对对，
少女队是那个啊，是 Vivian 吗？
没有 ，Vivian 是黑色饼干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他在台湾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我查一下，对，许若瑄以前是少女队的
，OK，
城市少女好像也有另外一个很红的，嗯哼，然后接下来就会是 Fall in Love 啊，很后、哎、很后面啦，
喝酒来的的的 feeling so high， 对对对对对呀，
然后接下来就是杨丞琳呐、啊，叛国贼，好多叛国贼，演出很多，
不是叛国贼，不然就是婊子，
对啊。就住在大陆就好了呀、不要回来，不要回来。Okay. 好啦，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刚刚不是聊了很复古的事情吗？ Uh-huh. 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很复古的哟。
有很复古吗？
其实蛮复古的。你自己想想看，你是几岁来台北的？
我是
十八岁啊，
十八岁啊，上大学、
那我们现在几岁？
我们现在
35嘛。
人家今天还是十八岁，
35减18，
17
呀。
Oh my god！
出生到17岁就已经可以演17岁的天空。
好可怕哦
呀，17年前的故事哦，
哇
呀，我们来聊聊北漂同志发展史。北漂姐妹发展史，
就北漂的故事。
所以你想想看，我跟阿木认识几年了，算一算就是16年。
好可怕、
哦、好可怕、哦、
开酒开酒。
我们今天喝什么？阿萨希哦， prisoner and LL
好好好念一次好不好好念一次
好难你念你念得出来
他在哪里啊
他是英文我跟你讲我可以念出 Asahi the double prisonerAnd
L L OK，
因为它是艾尔啤酒，嗯哼，香醇的艾尔与清爽的皮尔兹恩，哦 ，Pilsen， 是 Pilsen L， 以黄金比例调和精酿而成，实现香气与爽口并存的完美滋味。嗯，好喝哎，香香苦苦的。
我比较喜欢上礼拜那次，
哦，都忘记了。好，我们刚刚是说北漂的姐妹之旅嘛，
呀，
复古北漂姐妹之旅。我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一天忽然想说，我刚来台北的时候，我到底什么样子？嗯哼，我到底对于台北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其实我刚来台北，我不觉得是舒服的。
我刚来台北，我以前都觉得台北是另外一个国度。
对。就是哇，有捷运欸，先是会哇，有捷运欸，
然后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对，很多的高楼大厦，可台中也有啊，
台中只有在特定的几区，而且没有那么多的密集的，像信义区那么密集的高楼大厦。
对，高雄其实有很多高楼大厦，因为高雄早期是，因为我是高雄人嘛，高雄早期是房地产业非常非常的红，所以爆盖，所以以前的第一高楼都在高雄，你看高雄现在有50层楼吗？然后接下来就是85楼、嗯，然后台北一零才盖好，85就是那个现在鸟阿根很多，那也是一个地标啦。嗯，对对，东帝市，所以我对高楼大厦反而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高雄的步调其实很缓慢，嗯，然后路很宽嘛，因为高雄是棋盘式规划，它跟台中不一样哦。然后台北就是一个路很莫名其妙的规划
呀。
对，高雄的路很大条，基本上一定会有4线道，很少会有那种单线道啊。
我上次看 YouTube 有讲说，因为高雄是先规划路，再规划房子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台北是先有了房子以后才去弄那些路什么的，
对嘛？因为应该是说都市发展不太一样，以前可信的都市发展在台南，那高雄因为重工业起来，所以才开始发展都市，所以它一定会比较新，因为大家那时候已经成熟了，就知道要怎么规划城市啊，不然它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
呀。
那台北的话，就是可能发展很久，我就觉得说，哦天哪，这边路好难哦。加上以前我是过来台北半年以后才有摩托车，我记得是大一下学期才有摩托车。那你有摩托车，你就到哪里都想要骑摩托车嘛。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念文化大学，没有摩托车等于没有脚。
是，
但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台北人不会骑摩托车。
很多台北人不
会骑，他们就是可以一直坐公车。我觉得好强，就是我记得我上半年来台北的时候，一直坐那个我阳明山叫红五跟260嘛，骑的钥匙快死掉了，
好辛苦哦。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要下山去补英文，嗯，对，超级耶，好想死。然后下雨风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那到最后，终于妈妈愿意买摩托车给我了。因为以前来，尤其又念文化，妈妈真的不敢买摩托车给你
啊。是哦，那我妈心很大，我妈就
我觉得每个人教养环境不太一样啦。
对，
对我妈真的就是，我是求好久她才买摩托车给我。嗯哼，因为要骑山路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来在搬家的时候，是爸爸开车载我来台北，还要开那个山路，快吓死了。养的大道也还好吧，养的大道是好骑的耶。你们跟我去骑后山看看，
对，后山可怕，对。
然后之后我们的摩托车能力就
哦突飞猛进，
突飞猛进，嗯。打瞌睡都能骑啊！不要学，只是我记得我以前骑摩托车骑了一半，真的会打瞌睡。
我还是有雷场，
我会停在路边，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骑。我是乖乖的孩子。然后那个时候啊，没有 Google Map，
所以能去的地方
没有手机，
就是固定那一些地方。
不是固定那些地方，你要怎么认台北的路？我那时候学起来了。是我的同学跟我说的，他说你在台北，你刚开始骑摩托车，你就认先认了两条路就好，市民大道跟中山北路。
哦，是哦，我以为是承德跟市民。
承德因为他到台北车就停了嘛。
对啊，
可中山北可以贯穿整个台北啊。哦，对。 他就说，哎，你要记得承德是跟中山北平行的，那尽量你刚开始不太会的时候，你就先骑中山北。
哦，
对，那你熟了以后，你就会骑承德了嘛，因为你就会知道他的路是怎样，
然后这样
推进。然后你想要去东区或是西门町，你就要走个市民大道，
嗯哼，
因为市民大道就
一
东一西嘛。他说这就是台北的所有了。
哇，我这里面讲，我真是小聪明很厉害的人呢。因为我其实到大二开始才有去西门町，就才有拓展到士林以外的生活圈。可是那时候我即便要我去东区或什么，我第一次去我就很马上就能理解，就是台北的路的道路，因为它毕竟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方向感很好。
你很厉害欸。谁知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个没有人教我，可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来，我就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从忠孝到忠孝仁到第二条仁爱，我就觉得说下一条应该会是
信义，
然后就发现是这样的道路，然后我就对整个台北的一个地图就建构出来，就知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然后民主、民权、民生这样子。
哇，你是扫地机器人呢？你有那个雷达？
对啊，然后因为捷运又固定的就是承德、中山，然后就新生。复兴敦化就这样，整个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天
哪，我完全不知道、欸。
我突然觉得我当时
很，你是不是在台中就开始有骑摩托车了？
我是在台中就有骑摩托车了。
哦，那就是差别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差别很大。因为我在高雄只会骑脚踏车，我甚至连公车都不太会坐，所以我生活圈会画的非常非常的小。对，我去哪里基本上都是我爸妈在，所以我的方向感很差。我觉得就是从小的关系。我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可以把这个不方便消弭到非常小，原因是因为你有 Google Map。
对，
那个时候啊，我会了中山北路跟市民大道以后，我能去的地方其实基本上还是只有东区跟西门。
嗯哼，
可是你新北是完全不行，你知道吗？
哦，对，
三重综合你就死定了。我那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要约炮嘛，
嗯哼，
然后那个人在综合还是永和吧？
哇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Map，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你有摩托车，我就会去学校里面有一个那个
网咖，
类似网咖，然后你可以印东西。那时候台湾有一个 Map 叫 UN Map 还是 My Map， 也是一个网络地图，然后你就要查，然后你就要看，而且它不能导航哦。
对，它只是地图，
要嘛就只有汽车，可是汽车就会是上快速道路啊，它只会是地图，然后就输入地址，你就会知道它在哪里，然后我就一页一页把它印下来。然后要怎么过去印下来，然后我就会停在某一个路口开始查，是这样子。
嗯嗯嗯，
好不容易才到欸，超难的。
哇哦，
为了打一个炮，
真的好原始哦。
然后很原始之外，那一次印象让我非常非常深刻，是我从中和要回来的时候，我不小心骑上了快速道路。
哦，好危险哦，
超危险。你知道那个内湖那边那个跟着河旁边那个环块吗？就是基隆路那一条，我记得是那一条。知道为什么会骑上去吗？因为高雄很多路桥，因为火车。
嗯，
然后我知道台北当然不能上快速道路，也不能上高速公路嘛，我都知道。可是我远远看远方有一台摩托车下来，那台应该是重机，因为那时候好像刚开放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我就想啊，可以骑摩托车吧，这条应该是因为台北有很多桥，然后我就骑上去了。我真的
吓烂，
吓烂了，直接吓尿欸。而且我还做了非常非常危险，真的不要学，大家真的是不要学。我就想说不对，这样一直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去。然后旁边的车就是一直从我旁边呼啸而过，他们可能觉得很荒谬吧。我在上面回转了，
哦，这个真的大忌呀、啊、呀！
因为我过了那边，我现在说啊，那边有可以下去的交流道，我就赶快回转，然后下去。可是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可怕。
嗯，
我觉得台北市齁真的好好的把路标指出来。还有一个地方超容易骑错，就是西门町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你要进水门前要左转嘛。那我们要上那个忠孝桥不是要从前面吗？
对啊，
要不然就再往前走，就是在那个环河道路的时候，你要嘛就往前走上中心桥。可是你很容易骑到汽车道，上忠孝桥就在汽车道上面，超容易骑错的、欸
嗯、
难怪会有机车挡这个东西。台北的路真的太怪了，变成一个政论节目了。就是你看那个新北大桥有闪电型的机车道、
嗯、哼哼哼，
超危险，去死。
所以新北大桥就是三重往板桥其实有另外一条路，到我住三重这么久，四年来我几乎不骑那座桥，我都是乖乖每次我要去板桥，我就是会绕到
铁二省道，
我都会从新庄然后走大汉。
我以前真的住三重了，在板桥上班的时候，我都一定会骑新北桥、欸，冬天也骑，超可怕的，超冷。
我记得我骑过一两次，我就觉得好可怕，我就不要了。
很可怕、啊，真的很可怕、啊。 很危险。所以我刚来台北第一印象就是台北的路他妈的超难认，然后捷运也是，捷运就是每个人走超快，他们的移动速度应该是每小时有10到20公里哦，但是高雄人的移动速度刚来台北的时候是5公里，然后就会觉得说走这么快干嘛，赶什么赶，赶投胎啊，很凶。欸，但是我问过超多从高雄或是从台中北漂的人都说台北人步行速度极快无比，
对啊，
在赶什么。所以我跟台北人出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他们是走好快，
尤其是在交通密集处，那个速度让你真的不懂有需要这么快吗？
对，
那北侧的就是那种转运站之间
很快呢，
很快
在赶什么？
就不知道他们在赶什么，就走得很快。
可是久了以后就理解了，因为他们可能是捷运之后要接公车。
对对对，
人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公车要走了，公车要走了。
对，我要先赶到，
赶快赶到。对，然后在台北也真的会遇到公车在你面前经过的事情。
对啊，
好讨厌。因为我也很少坐公车啦，以前。嗯哼，所以我觉得台北的交通网虽然公车捷运很方便，但是对于机车来讲很 no no 哎、欸。然后柯文哲还减少了这么多机车停车格。我刚刚我们家楼下的群组又在说啦，有人把他们机车移出去，然后害他被开单。
这么坏、嗯、？No no no no，
不行不行哦，这样真的是会下地狱哦，嗯、直接判死刑吧。阎罗王会说，哇，你现在去那个什么割舌顶？
我还以为这种地方只有我有遇过一两次，我就觉得好可恶哦，
好可恶哦，嗯嗯，真的很坏。那阿木呢？你对台北第一印象？
我对台北第一印象，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我们班上有几个正妹，就是真的会精心打扮自己的，都是台北人。然后你看，只要外县市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会打扮。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原因是会与不会的差别。
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以理解说可能想说，因为高中可能学校还是不会允许你化妆，所以你就不会化妆，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解放了嘛，大家就化，可是大家都会化，可是特别会化妆的
是台北人，
是台北人，
因为台北人会有那种同侪心理吧。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转变台北人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念私立高中、嗯、所以我很多朋友啊在高三就开始学习化妆哦，他们就会开始化妆，然后他们的化妆技术极差无比，然后曾经还看过脸后就是那抹那个粉嘛粉底、嗯、我就说你脸裂开是真的，我没有在开玩笑。
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刚开学的时候，那时候心态其实没那么 OK， 我就觉得会化那么重的妆，我以前刻板印象就觉得她是坏女孩
啊，气得啦，
我就觉得她是坏女孩，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他们又是一个很大方做自己的女生，他们就两三个小时
笑得很大声、啊、
笑得很大声，然后就直接很 大方在讨论说，哦，刚才那个男的好帅哦，然后就
抽三八抽三八，
对对对对，那种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群人真是坏女孩。
他们通常就会是班上的微微奇啊，没有，他们不会是核心人物，他们会自成一格，
对，他们就是，
你懂吗？就像
他就是我们哲学系那一班里面的啦啦队族群。
啦啦队形容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那个日本会出现109辣妹那种感觉，
对，
高中109辣妹，
他们是漂亮的，他们不是，他们装扮不是109，但他们是
就那种感觉，小太就是日本女高中生说的小太妹。
你要说小太，但后来认
识不坏啦，
认识他们以后发现他们其实人超 nice 的，
就是很爱化妆，
而且他们也很热衷于参与系上的活动，就是我们班上的活动，这样
真的假的？
对啊，像我
们，哇，你们
像我今天不是有 PO 我去以前就是系上我去打排球的故事，他们虽然没有来下场打球，他们还就会陪我们一起到台中参加什么大折扑，他们还去帮我们买一箱水啊，买一些运动饮料，然后就不辞辛劳的，
是不是
穿着漂漂亮亮的，然后穿高跟鞋，然后咔咔咔咔的去，
很好笑哎、欸。但是我觉得你们系一年级就一般嘛，
对，
你们会比较团结。
对了，我相信。
Hello， 我文化念的是国贸系，有360个人。
哇、wow、哦、嗯，
不会团结的，就是漂亮的就会是漂亮，然后不喜欢参与系上活动。哦、uh-huh. ，对，像我就是我好像一半一半， uh-huh. 就是有点喜欢参与系上活动，然后一半不太喜欢。Uh-huh. 对对对对对，那漂亮的那一群就会是自成一格，可能刚开始大家都会 together，
然后走的，尤其大一的时候，因为课都已经绑在一起嘛，所以那时候班上的团结力已经最好的、啊。
对，大家就会差不多会过一个学期后开始知道要排挤谁。
我们班比较直接一点，要排挤的他就直接不在我们系了。
啊、哦，他直接消失了吗？你们霸凌他哦？
也没有霸凌啦、啊，他就后来就转走了或怎么样嘛。所以我们班上的气氛其实一直意外都蛮和谐的。
我们的班上气氛也没有不和谐，只是大家就会开始一群一小群，
一定会一小群一小群的活动。可是，一起上课的时候还是会 各族群间、各族各部落还是可以相处很融洽的，还是可以打闹在一起，偶尔三不五时
还是会啦会啦，还是会。
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系我们特别爱聚餐这件事，所以我们又很常不同族群人就说我们今天就是哲学系的聚餐，然后我们就全班就要一起聚餐。
但确实老实说，台北人的潮男潮女比较多。
对。
大一的时候，我跟你讲，大二大家会开始很随便。
哦，对啊，这件事就是大学的一个，对呀。
那时候流行什么 ？Ralph Lauren 的包包，
那是什么？
绿色格子哦，男生喜欢那个东西。其实那个一放圆弧圈，那个就会断掉。我就在别人在我面前断掉，我就说给拜哦。就给我背 Oakley 的包包就好了，或 Airwalk， 偏穷的人就背 Airwalk。阿木应该有 Airwalk 过吧？
我有，
你看 C 穷的，
大学生都一定会有一个 Airwalk。
我以前想尽办法，绝对不背 Airwalk、欸。
我那时候超想要 Airwalk、
我就是想尽办法，绝对不买 Airwalk， 我绝对要去买 Oakley。
我觉得 Airwalk 可以很能装啊，好棒哦！我买了两个
Airwalk 就模仿 Oakley 啊， yeah. 因为 Airwalk 可能一卡只要1000块 ，Oakley 就是要3800或4000，你就要存很久，你知道吗？以前的生活费只有8000块的时候，
真的
会饿死哎、欸，为了那个包，但是可以背很久啦。我们又离题了，我们变成北漂大学生活了。那其实大家就会说，台北人是不是应该是说台北人是因为都市人，会看不起。
我们班上没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没有感受到這
件事。完了，竟然没有这些故事？
怎么了？你们班上有？
就是应该是说，大家最常讨论的北漂，我们刚刚说的是物质上的，我们又出现了一个物质上的，然后心理上的，就是
传统印象中会认为北部人会比较冷漠，
冷漠，然后可能会看不起，对于他们而言，台北城以外的地方就是乡下。
呀，他们了不起能接受，也许就觉得说还有一个城市叫做新北。
对，就是
新北以外的地方。
我还有觉得一点，我觉得一点还超怪的，就是说你哪里人？他们会说天母，或者说三重。
哦，对，他们会很
习惯。可是我们可能就会说高雄哦，
台中啊，
台中啊。可是我到这里我在反思这件事情，因为高雄有时候说你是哪里人？他们会说凤山或者是冈山。那你们台中应该也会吧？大雅，你们会讲大雅？
我觉得是因为你在台北问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很习惯的。
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思考，就是说为什么你们都要一直说三重？谁知道三重？
可是像我，你问我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台中逢甲。
哦，我可能就会
我会强调我是逢甲。
我不会强调，可能是
因为我对逢甲就是有莫名自豪，我会希望让人家要认识我这个人的话，我很开心，大家知道我是逢甲人。
那你现在对你们台中市长有自豪吗？
我们台中有市长吗？
变争论节目了，变争论节目了，侧翼侧翼。好，我有遇过我觉得不太开心的事。我觉得他们当然可能只是在开玩笑，但其实对我们而言听起来很不舒服。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总统选举。我有点忘记那年是谁了。好像是谢长廷搭苏贞昌，然后马英九对下万茶哦， 所以那一次我记得是这一次，然后因为那时候好像高铁还没有吧，所以我就没有回去。然后那时候反正大家也知道马英九会上，所以我就没有回去。对，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台北人真的比我还不关心政治。
怎么说？
就是我在高雄，其实我们家是一个爸爸妈妈会看投票选举结果会。在前面，然后妈妈会拜神佛说拜托让民进党上的那一种家庭，所以是竞选的那种气氛是非常重的，大家一定会一起看白票。我那个时候因为被家庭的环境感染，你甚至会说赶快希望他赶快上，拜托妈祖求求你让陈水扁上之类的。那个时候好啦，以前的政治形态嘛，现在也是啦。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开票的时候都要一起看啊。然后我记得那天开票前可能选前之夜之类的，然后上课比较晚，然后我们就一起吃晚餐。有一个台北的同学女生，然后也没有什么在看，她自顾自的吃饭，可能是老板想看就转那种就是有点类似政论节目或新闻台。然后接下来那个女生就问我说，毛怪毛怪你要回去投票吗？我说没有要回去投票啦。她说那也好啦，反正你们南部人吼已经都投民进党，他说你不要回去投票也好，反正你们也都会投民进党，你们南部人就这样。哦，我开玩笑的啦，他就这样，我想说他妈臭婊子。 可以去死吗？然后我就回说，哦，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我对于这件事其实挺冷感的，我没有跟大家跟他吵，那个时候真的
很，你应该要跟他吵的啊，
我没有啊，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对政治冷感，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你讲这种话，就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吵啊，因为跟你吵没有用啊，对啊，你听了这种话会不会不舒服？
何止不舒服，我会暴怒的类型、啊 oh, 我真正的，
如果你真是狂热，
蛮容易暴怒。
那你当下会怎么回他
啊？至少漂亮。
我觉得你这样回很好。
对啊，
对，我觉得你这样回非常好。我那时候其实
我很不开心了，
我蛮不开心的，我还写在普浪上面，
可能会酸啦。有脑袋的人不可能会投国民党之类的这种。
对啊，
就一定要呛回去。
还有人跟我说，高雄是不是到处都是田？真的有人这样子跟我讲，可能也是开玩笑，但好讨厌。然后还有人嘲笑，就是从苗栗来的同学说：“你是不是都骑牛上学、啊？”你懂吗？这就我跟你讲，他们会觉得是玩笑，这种感觉多讨厌，你知道吗？就跟那个时候我从高雄要回台北的，要从台北要回高雄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说你要回去发大财一样讨厌呀。就是你为什么？我们政治形态可能一样，你还要这样呛我啊？很击败，你不要酸我一下呢？那我怎跟你说？笑我的人，现在郭玉是大家的。
什么事啊？
国语是大家的、啊，
国语是大家的。
对啊，国语是大家。但国语最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疯吗？
没有，
没有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闻，就等着吧。我就等着。反正他们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在讨好中国了、
啊。没有，他们没有停止过、啊。
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务实的在进行这件事了，嗯，因为他们现在是国会最大党。好了，歪了，歪了，歪了，拉回来，拉回来。
我们要不要开一个小主题，就是专门在骂国民党的主题？我觉得我就是算是一个，就是那个，算是一个压力释放，好不好？就跟我最近会听重新录一段一样，好好听。嗯，好。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台北多多少少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会有一点点。愚笨，愚笨的感觉就是
未开化，
对，
名字未开，
就其实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世界。之前不是都会有梗图吗？说台北人的想法就是天龙国，然后下面就会是
对对对
燕江啊什么，
只要超过台北以外，就叫做台湾南部。
他们可能甚至没有去过高雄，嗯，对。那现在一直疯狂往台南跑，什么意思？一直去台中干嘛？哦，你们现在也不能不去高雄啊，
因为大咖都要去高雄办演唱会、哦、
对啊 ，idol 啊，哎、欸、，IU 不知道在哪
里 ，IU 在大巨蛋，
哦 ，IU 在大巨蛋是不是？嗯、小心哦，逃生时间要40分钟、
，dangerous，dangerous，dangerous，
、嗯、对，然后 cosplay 也在高雄啊，嗯、你看大港开唱请超多日本大咖、欸，哎，嗯。买不到票哎、欸，奇麦好讨厌，奇麦很坏、欸，
坏透了，
对，坏透了，
捞出高雄了，
这样我要回高雄很麻烦的，抢高铁票怎么抢啊？高雄饭店有时候变很 expensive 哎、欸，呀、yeah. ，对呀、啊，奇麦好坏，
好坏，嗯嗯，
奇麦好。哎、啊，怎么没有人去台中办演唱会啊？
台中没什么可以办演唱会的地方啊，
台中
只有个洲际棒球场而已，很好，有五月天啦。
那台中现在出名的是什么？
歌剧院吧。
哦，歌剧院真的盖得很好。嗯、老实说，我觉得台湾的重大建设，歌剧院盖的真的是最好。
我觉得至少是比那颗贡丸好了。你想想看，几个
重大建设？
你想想看，艺文类的几个建设？你们的高流
我没有看近，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卫武营没有盖得很漂亮。
我以为它是为了四大运那时候，
那是四大运主场馆，跟卫武营是不一样的地方。哦，哦我们去看演唱会那个是四运主场馆，对，卫武营是歌剧院。哦，我说以歌剧院来讲的话，台东歌剧院真的很赞、嗯，那时候经费感觉非常丰沛。
毕竟是看看那时候谁做的吧，捞多少啊？可以花有一亿元去盖一座塔，然后又一年后把它拆掉。
哦，好吧，算了，不要再说这个了，心情不好，又离题了。我们要聊台北人，我们讲台北人坏话。哎呀，但是我们呢，到台北以后，其实我觉得，老实说，我现在当然我会 in proud of， 我会很骄傲我是高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已经融入台北的生活了。要我离开台北，我觉得蛮难的。对于同志来讲是，
我没有哎、欸，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未来的生活会没有你们，没有 RP， 没有小宝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我的生活圈都在台北了，其实我就是加深了你的说法。嗯，可能我 我的家庭观念可能没有阿木深。嗯哼，而且你看我现在在台北自产。
对啊，
而且我有试过回高雄啊，我就是因为试过了，所以我才发现我无法。我那时候回高雄主要原因也会觉得说，没关系，反正爸妈也老，我回去试试看。但是我发现，对，就是大家都会说，在南部住或者是说在中部住的人，在家乡住的人会听起来很刺耳。他们会说，哎、欸，台北人会可能会觉得说，那边的就职环境就真的很差，薪水就真的很低。
是啊，
但是你回去过后，你就会发现说是真的，
真的嗯。
就是真的，可能高雄现在办了非常多演
出，除非你真的没有经济压力这一件事情。
对，
因为大家都不得不说，台北是有比较多的就职机会，有比较好的薪水。可是，一提到生活品质，台北反而不会是外地人的首选。但大家都会认为说，可能不管是东部的、南部的或中部的，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台北不会是首选了。
当然，看你是要什么样的生活。老实说，你要城市 city， 你要当个 city boy、city girl 的话，台北真的是首选。
对啊。
但如果你想要秋秋的，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会开始觉得说，我们人生不要那么累，不要这么多夜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要往岛内移居。
对 对。
去台南，超多人去台南的，或者是去花莲，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去享受你的人生。可是你在年轻的时候。老实说，我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我真的非常喜欢台北的生活，因为真的很有，我会觉得非常有活力。嗯，然后约炮简轻松，
夜夜笙歌，
对，夜夜笙歌，然后跟朋友很快乐，可以出去玩，然后被朋友背叛，然后痛哭流涕、失恋，都在台北这个城市。其实老实说，我的回忆都在台北。可是你差不多对嘛？我就差不多32、33岁回高雄那一趟以后，我就会发现高雄真的才不是我的家，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说 Where am I？ 然后我来台北以后，当然我可能觉得工作上或者说家庭关系，我也会有一些就是失落了，我压力很大嘛，我觉得不舒服嘛，在高雄那个场域的环境里面，然后我来台北，我只要一下高铁，然后进台北车站地下街那个地方，我就会想说，我回家了，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个 feel， 到最后我才毅然决然，就是我想尽办法，就是跑回台北。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就一直都住套房，所以对我来讲，北部这个地方就一直没有家的感觉。因为我即便我到现在，我回台中的家，我都很习惯喊一句，就是我回来了，然后家里就会有人回应声那种。
哦，对啊，所以我就说家庭观念比较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在高雄的时候，我到最后，我记得我最后那几个月，甚至是还是半年，我跟家人争执真的太多次了，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受够了，好不自由哦，为什么你们都不了解我？然后回家以后就闹哄哄，有小孩，有爸爸，有妈妈，我回家以后就只想跑回房间。然后跟妈妈聊天，也就聊一下。然后我要，可能我因为我也在家亲戚的公司上班，所以我连请假家人都要念
哦。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吵，好吵。然后我已经够烦了，小孩子还要在旁边吵。
可是因为像我今天比较提早来到你家嘛，然后打开门，即便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空间了，可是当你打开门，然后没有人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真的不只是
你可以跟 Siri 聊天呢、啊，
但是这个不能被我称作是一个家，或是
你一定要有人回应。
对 啊，
我知道为什么了啦，你谈恋爱其实会有人。
Hello，
没有，老实说真的、啊，因为
没有，因为我这是也是我家，我可能是我家养成的习惯，我回到家我就会习惯的喊声，然后我就一定会有人应。对，
家里一定会有人在啦。
对啊，
可是因为我来台北以后，我非常 enjoy 自己的生活、欸，因为我就算租房子，我还是觉得说回到家好爽哦、喔。其实我现在有一点怀念，就是像阿木现在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以前租房的地方，他那种一进去就可以看透整个空间 的那种包覆感。嗯，就是我一回家好累，我就冲上床，就这样子。哦，对，那种包覆感。然后那时候有交男朋友的时候来我家，然后就是凝聚感会更强烈啊。
我真的其实没有喜欢套房这样的生活环境，因为这不是一个家。
因为你是千金啦。
OK，Thank you。
我跟你讲，你现在要怎么样呢？就是先买一间房子，然后交一个男朋友，然后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你回家的时候，男朋友就会说：“哎，你回来了，拜托妈祖，妈祖拜托，
先给我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
民进党不用上没关系，那阿木交一个男朋友
不行啊？
不行吗？
我愿意牺牲我来换取全台湾人的
福利吗？
我真的
好，好，好，好，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副节目啊？我们的副节目就叫1450塔绿班，超直接。 要不然就是绿绿的树与绿绿的猫。
哦、oh, ，OK 整组整组绿绿去。
对对对对对对，1450塔绿版。
Yeah. 好了
好了，那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喜欢台北的，虽然我可能刚刚讲一些。那时候来台北第一印象啊，或是台北的不方便啊，路很乱啊，甚至比较冷漠。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不会觉得台北人过于冷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gay。那 gay 其实就是凝聚力是比较够的，因为我们圈圈可能又更小，你在冷漠就认识不到人了哟。你看大众酒人这么多，
我大众酒有时候一喝开了，真的是
我知道我有看到那张照片，我还存了下来。好喜欢
喝开了，就是
我可以把那张照片，
可以把朋友的朋友，我们明明才第一次见，然后就到底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的外向啊？
欸，那不然下次我跟你一起去大众酒，
有机会可以啊，
你要约我，
好，
我去喝，我那天穿得很闪亮。
OK， 好，
大众酒这件事情呢，阿木又倒在地上了，阿木倒了，真是超怪，
是很漂亮，
他
我们那时候要去看，要去
他趴在地上，然后右手扶肩，然后在信义区的夜晚，
因为我们在角落，我们要看看其中一对啦，看他们偷偷摸摸的在干嘛这样子。
但没有人叫你跟他，我可以放在 IG 上吗？可以，
好，
我要把你眼睛遮住。
OK， 好，
好，把你眼睛遮住。阿木最近真的是露出频率比毛怪还要多，非常多。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节目是阿木的，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小频道啊，或者说不要买醉一漫，我们接下来就是买醉1450。
太靠腰了。
对啊，对啊，对啊。
好了，
好了，台北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老实说。到现在这个地方，因为毕竟我也落地生根了，我就像台北的新住民一样。老实说，还没有成家，但跟成家的感觉真的是差不多了。有另外一半，然后有好朋友，然后有自己的生活，有稳定的工作。那阿木呢，可能就是会觉得
台北不
是，他还是想去回去卢秀燕国。
他不会是卢秀燕国之后就不
会，接下来还会是另外一个 KMT 国。
不会，
我相信
我们要抱持
的信心。你忘了吗？你们的立委爸爸都被抓去坐牢，他还是上哦，
就等着看嘛。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不去投票，我们要努力的改变，让台湾更好。
那你有信心吗？
有，
下一次选举
当然有啊。为什么会那
？OK， 好。
呀，
你为什么会来心虚了？
台北是因为你们把我留在这边了。
那如果下一届不是 KMT 的话，阿木可能真的就会考虑回去
了。对，
大家台中的朋友们，如果喜欢阿木的话，就让民进党当选起来。呀、对，因为台北可能更难翻转了。好啦好啦，那就是大家在台北都可以好好生活，然后台北人不要再排挤南部人了，现在是进步的社会。
嗯哼，
对对对，好啦，那接下来进入到买最一漫的时间，今天要介绍什么漫画呢？
今天阿木要介绍一本台湾的 BL 漫画。
Oh my god，
叫做《人未知晓的景色》，
就跟未闻花名一样的名字。
对，然后就脸书滑到了一部漫画，好像在什么 LINE 的频道还是什么里面有的，大家可以搜寻看看。然后其实故事很单纯，就是这种小清新的两个大男人的一个恋爱故事啦。然后一方是记者，一方是消防队员，然后他们要如何在现代社会里面去取得他们工作跟情感之间的平衡。然后因为他们两个在职场上都还没有出柜嘛，所以会有一些小故事的发生。然后消防队员本身又是高危险职业，所以势必又会遇到一些麻烦的问题。
哦，北拜哦，
呀，
是漫画嘛？
漫画，对，那大家可以就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家也很，
因为他背景就设定在台湾。
哦，好，那下次真的要采访消防队员了。现在都介绍这个漫画，我再约一次了。
OK，
我现在有认识两个消防队员，
哦、好赞啊！
一个是小杂波，
嗯，
一个是。可爱熊吗
？OK， 好哦，
好啦，那阿木念一下签名档。
好啦，那我买醉碎碎念每周都会努力的更新。那我们在 KK Bus 上、on Spotify、Google、Apple 都有上架，希望大家能收听。那喜欢的话要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抖内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让我们陪你度过蓝色一整周。
好，那买醉碎碎念，我们下次见，拜
拜。